今天我们默想一下第一篇圣经《厄泽克尔先知书》。上主说，若是恶人悔改，离弃他所犯的罪过，遵行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至丧亡。他所犯的一切邪恶不会再被记忆，他必因所行的正义而生存。接着下面说，若是义人离弃正义而行恶，一路恶人所惯行的丑恶，他怎能生存？他所行的正义不被纪念，因为他背信违约，犯了罪过，必要丧亡。这段圣经啊，真是天主的话语，是针对我们人生的堕落本性。天主的话语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本性。那我们的人性是堕落的本性，原罪之后，这个受伤的人性啊，它有很多特色，这特色堕落的特色。你看这段圣经修复什么呢？我们人有着一种悲剧，悲剧就是这一生啊，前面好，后面坏，就是不能始终如一，或者说有的时候一开始好，后来坏，一开始好，中间坏，后来好，或者是一开始坏，中间好，后来又坏。反正总是来说，人性里面有一种什么呢？有一种就是不能从一而终，总是这个变化莫测。那么这个变呢，往往就导致人最大的一个悲剧。最大的悲剧就是人好了半天，最后却因他的不好而丧亡了。这是第一个针对这个悲剧。这个悲剧实际上让人很难接受的，它成为人最唏嘘的。一个人好了那么多，最后不行了。那在圣经里面出名的例子就是撒罗满。撒罗满虽然不说，但是他确实是一个悲剧。他的前半生很好，但是后来却不行了。所以圣经说什么？说一个义人如果离弃正义而行恶，一路恶人所惯行的丑恶，他怎能生存？他所行的正义不会被纪念。那这一点也是针对人的这种悲剧，更是针对人的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好像我的善可以抵我将来的过。我们知道在咱们这个在这个好多个故事中，特别是古代的这些朝廷故事中，都有这种将功抵过这一说。好像一个人我前半生立了一些功劳，那么我呢就可以任性去犯一些罪。那如果你仔细看，这在我们的心里藏着这种侥幸，好像我努力奋斗了一段时间之后，那我就可以去放纵一段时间了，可以自由了，可以随便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好像我有了资格了。那这是一种扭曲，这是可以说是撒旦送到人心的一种错误思想。因为你从开始你的得救就不是靠你的功行，你行善是应该做的，不是靠你这个得救，是天主拯救你，在基督内，基督的生命换回了你的生命。你如果是向死他，是你理所应当的。而且你的得救也不是靠这个，是靠什么？是靠你对基督的信赖。所以当你觉得说，我所行的善可以能够抵消我的一部分过，因此我就可以大胆地去放弃错了，因为我已经立了那么多功劳了。那这是我们人的一个病态思想，错误的思想。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思想。其实在普通的事上，就好像人开始变坏的时候都有这种思想。当我这一生奋斗了一段时间，我也可以安享太平了。那在世界上一安享太平，往往就种下了悲剧。所以有一个人问一个牧师说，到了天堂上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到了天堂最想说的就是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那是真的松气的时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用再那么奋斗了呗。所以你看，天主圣言是针对我们这些，针对我们这些偏差的思想，将功抵过。好像我犯了错了，那我有一天的功劳抵过。或者一种就是什么呢？我现在去 犯点错，那将来我的功劳抵我现在的过。那这两种思想都是错误的，因为你不一定有明天。那么第一段圣经呢，说的是，若是恶人悔改，离弃他所犯的过错，遵守我的法律和正义，必得生存，不致丧亡。他所犯的一切邪恶不会再被纪念。这是什么呢？不要让人老是过不去那个坎儿了，就是那个还债的思想太重了。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如果一个善良的中国人，往往都背着沉重的包袱，坏的可能倒不背了。怎么是这样呢？豁出去了，是吧？一个善良的，你比如特别是佛教徒了，或者有什么了，积德行善啊，就想积点德，弥补自己的过错。这种还债的思想太重，好像我犯的那点错啊，总想利用自己的功行，把自己过去的债务给抵消了。这种还债的思想也是很沉重的，因为他不知道，人的罪不是靠人的功行能抵消的。那这里说什么？说，他必因他所行的正义而生存。那这个正义是什么？这是在基督内的正义，不是指的说你单靠自己，好像我就可以抵消我的过错。这地方容易有一些偏差的地方，就是一个我们讲因信诚义，过分强调因信诚义啊，就是自己的行为不重要，就是信耶稣。特别在以赛亚先知书里面曾经有一段说，人的行为就像什么，就像沾满了污血的脏衣服一样，表示破烂不堪的。那是指的有一种人，他用自己的行为在天主面前自夸的，就像这一种，我可以用我的善行抵消我的过错，因此我就想使劲的行善，使劲的行善，就让我的良心好受点。那以赛亚先知书不是的，那必须将来有一位，那一位他才能补赎我们的罪。所以这个他必因他所行的正义而生存，这个正义是在基督内的正义啊。这也强调了人所行的正义它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说因信诚义看人的行为呢就一文不值了，我们在基督内才能活出真正的正义，就是不在基督内我们的义就不成为义，但是我们在基督内呢，我们就能活得像个人一样，我们的行为就有真正的价值，在天堂上也有价值，这是那个义。所以我们在基督内是可以有义行的，你不能说因信诚义一直就是基督的血覆盖着我们，不是覆盖，是浸透我们，是整个的创造我们，创造一个能行善的这么一个人，这叫义人。所以当说义人的时候，不是光引耶稣那个义，也是他在基督内所行的义，那么他的得救必引这个义而得救。那这样的话呢，就把我们内心的创伤给医治了，我们犯的过错天主已经把它忘掉了。所谓忘掉是什么？因为基督的宝血已经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了，基督的宝血才是真正的一滴血把全人类的债都还清了。我们犯的错还是错，那个错但是天主给我们真正的还掉了，不是靠你的行为抵消，是在基督内他的义成全了我们的不义，我们引着他而成全了我们的不义。那么我们再在他内可以重新建立起我们人单靠自己永远不能建立的义，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不需要老计较自己的过错。这也治愈人的一个病，你看一个人你老计较自己的过错，你会计较别人的。我发现有一种人可怪了，他记别人的错记得多年都忘不了好多年。比如说你好多年没见这个人，特别我们神父们有没有神父们在一起，有时候办个告诫了干嘛了，那有的人多年不见，你看有的人人家终于忘掉。你看我们神父们经常说神父听了告诫以后很快就忘了，其实这个忘不是指的记忆的忘，你不可能忘掉了，是不是？一般的特殊的都能记住，但是你不能说老记住记忆里记，给你在心里记住那是两回事儿在心里记住，就是这样的人他容易计较自己的过错，也能计较别人的。你看我见过有很多有德行的神父你比如说看见了也装作不认识，好像就说好在哪见过吧，好像不记得了这样给人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走到哪里去，别人老记着你的过错，或者你自己记着，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沉甸甸的感觉的不要老记着别人的过错。 但是有的人呢，你打了十几年不见面，第一眼就见你，哎，我记得你，我记得这上回你见过我一次，10年前办了一次告诫，他特别记着你犯了一个罪，他就发现他这种人物，他也是老记着自己的罪。你看在这里，天主把我们的罪已经忘记了。一个容易记着别人的人，也会记着自己，老记着自己的这过错，老记着他沉甸甸的，让你不能好好的、轻松的去活着，这是不是太好的一件事儿？你这样老记着你的恶，这个恶还有卷土重来的危险，还有把你重新再席卷进去的危险。所以你犯的罪，天主一得忘掉，云消雾散。不要老回着头看过去，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要全心奔赴你前面的赛程，就得忘掉过去纠缠你的邪恶，纠缠你的罪过，各种罪过都要忘掉，因为天主把它忘掉了，所以忘掉过去，展望前面。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今天的心理学有些不是太好的，心理学它就像一门科学一样，要看这个主刀的医生厉害不厉害，如果这个医生不是太好的医生，那二把刀了，不是太那什么的，有可能他应用的时候反而把一个人害了，就是他老让你回去过去，把那个常年六辈子那陈芝麻烂谷子给你刀出来，再把它除掉，好像还没有除掉了，已经除掉了，他说不除不掉，你就心里又开始就搅扰起来了啊！不能让他再搅扰你，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忘掉那纠缠你的罪过和你的那些不义啊，奔跑你前面的。超越他，所以第二篇圣经就是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不要有那将功抵过的心理。这是什么呢？在基督内没有丹书铁卷，没有免死金牌，没有那个特赦令。这要教你们不要找，那是世俗精神，那是特权。因为特权是什么？特权其实就是那种尊卑有序的体制，贵贱有序的体制。其实咱们中国过去封建社会，直到现在仍然有封建的思想西转的这个世界，就是有些人天生就比别人贵，那这种贵就是有特权，好像我做了这些我就贵了，我有着特权，那我就有特权，我就可以不怕犯错，不怕犯罪啊。那这里说没有这个特权，没有免死金牌，只有到你去世那一天，你才能画上真正的句号，你才可以松一口气啊！你不要隐匿所行的这点恶成为你将来啊放纵的资本，不行的啊！所以这两段圣经，你发现这一段圣经厄兹克尔先知书的话呀，特别的修复我们偏差的人性啊，特别的重新创造我们的堕落的人性，让它变得比较正常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也使我们能够常常活在他的话语的创造中。